好，我们开始时，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 Skype 透过Skype 可以有美国、台湾、中国大陆，我们三个地区的人可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求主赐下你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愿神的话在我们每个人心灵里面不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程度在哪里，主啊，求你借着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见的就在心灵好土里面撒下好的种子，让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成长。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建造。谢谢主的恩典，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好，
阿门。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呢马可福音第四章，好，我们很快的讲到了26节，好。那么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就是把主耶稣的道撒出去了。那可是他在讲比喻的时候呢，都没有讲说他是为什么讲的，好像讲了一个比喻。那么他在当中呢，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哈，就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当中，他讲说呢，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哈，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我们上个礼拜稍微有讨论一下哈，这个恐怕这两个字呢，它的翻译呢，翻译的会让我们以为哈，好像上帝不愿意人知道他的奥秘，好像神故意把它隐藏，不愿意让人知道，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医治哈。那我们在解释这个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要回到当初以赛亚书第六章哈，就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以赛亚看见主耶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那么他就看见这幅景况，然后他说他是嘴唇不洁净的哈，然后神说谁肯为我们去哈，那以赛亚就说哦，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那当然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说啊，我要跟上帝讲说，主啊，你差遣我啊，我在这里。但是呢，神差遣以赛亚出去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他要跟他讲说，你去讲，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为百姓的心蒙了脂油哈，他们的耳朵发沉，没有办法听明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理要讲出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愿意听的哈。那好像就是以赛亚，好像是怎么样？好像呢讲了很多东西，他们听不明白，好像对他们来讲是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对他们来讲哈，真理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好像听不明白，好像他们自己听的人定了一个旨意哈，就是自己定了一个旨意，说我不要听哈，我不要了解，那恐怕我回头就得到赦免，得到医治哈。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有一点讽刺性的话语啊。那但是神差遣以赛亚出去的时候，他说你要去讲，你要去讲，你要去讲，很多人都听不懂啊，很多人都会不明白，那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你说的哈。但是呢，以赛亚问，那我这个要传到什么时候？那神就跟他讲说，你要传到只剩下一点点人的时候，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哈。所以在我们回应上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呢，请你记得哈，以赛亚当初他的回应呢，他要被差遣出去呢，就是要继续讲福音，不管有没有人相信，不管有没有人接受， 不管有没有人明白，他还是要继续撒种。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一直撒种就对了，一直要把神的话讲出去，一定要一直要把真理给传扬出去。所以当我们到主耶稣基督把这个传道出去以后，有四种人的不同的反应，讲完了以后他就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里面的。其实他在讲很重要，就是说他用比喻不是要故意让人家听不懂，相反的，他用比喻是要让人家听懂的。为什么？因为人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也不会放在床底下，他要放在可以照亮一家人的地方。他真理就是一个光，也许以前是隐藏的，但是耶稣来了以后，这个隐藏的东西要切开来了，要张开来了，他要让人家听得懂了。神国的奥秘用比喻方式，人比较能够明白。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我们待会讲到的地方会提到，其实差别就是只有真正愿意知道神国奥秘的会留下来。就往往在聚会的时候，就最后真正很认真很用功的学生，到最后一定会留下来问老师问题的。在问老师问题的时候，其实老师是最高兴的，因为到最后面来问问题的都是很认真的，都是很希望更加明白的学生。他成绩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他很认真的，很愿意明白你所讲的是什么意思。那不管怎么样，真理要显露出来，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当然这句话耶稣讲的有很多种不同的应用，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看，耶稣说他就是光，凡行真理的就要来救光，不愿意领受接受真理的了就不会见光，不会来救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耶稣有讲了一些的应用，因为真理的人一定是接受真理的，一定是光明的，这光明呢一定要照亮的。那么也可以讲说30倍、60倍、100倍的陶土结出来的样式，就应该是就是一个发光的，就是一个在世界上发光的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说，你们要留心听哈，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样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我今天早上也在思想这一句话，我觉得哈，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而且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觉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讲的那句话讲的实在是太好了。那句话我们称之为 Golden Rule， 叫做金律，金的律，就是因为有一个罗马皇帝就把这句话呢用金子刻在墙壁上面。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金律，是因为有个罗马皇帝用金子把这句话刻在城墙上面，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那这个他说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也就是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整个旧约你用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了，这句话就是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家。是如果套上我们刚刚读到的，在24节里面，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那如果这两节经文你把它一起来看的时候了，那你会发觉到这是一个所谓的金科玉律。那在这个金科玉律当中呢，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怎么样，听好哈，上帝怎么样看你是按照你怎么样去看人家的。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会得到神的恩宠，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为什么上帝就特别爱他， 特别关照他，特别赐福给他。你知道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定律，就是说，因为上帝看他怎么待人家，他怎么样待人家，上帝就怎么样待他。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今天要得到上帝的恩宠啊，我已经宣告我们今年是我们教会的恩宠的一年啊。那真的我们要得到这种上帝的 favor， 上帝的恩宠，那么你就要怎么样，多多的恩宠别人啊，给别人 favor， 多走一里路的服侍弟兄姐妹。那上帝的恩宠因为常常在你身上，那我们千万不要说，上帝啊，你比较偏心哦，你爱他不爱我，你怎么知道人家可能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所以在这种量器量给人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出来30倍60倍100倍的差别。所以你把这前后的啊，我们没有讲到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反正这个道呢被飞鸟吃去了，那飞鸟在这个撒种的比喻当中是撒旦的意思，但是待会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飞鸟的比喻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把它们混在一起啊，你认为所有的飞鸟都代表撒旦，不是这样解释的，在意象的解释学上面呢是非常什么，非常 dynamic， 非常机动性的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特别是耶稣讲的比喻，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比喻哦，不要把两个比喻都在一起讲到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可能会搞混哈。那我们人不要那么复杂哈，但不管怎么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带你，你就怎么样带人，这是一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也是上帝怎么样测量你我的。我们只要心存的对别人好，我们给别人 favor， 给别人恩宠，我们一定会从上帝那里得到恩宠。我们给别人真理，你讲真理讲的越多，行真理行的越多，上帝就给你更多的启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定律，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那么这个在我们后面在马太福音25章啊，讲到那个仆人啊，5000两啊，1000两啊，2000两的那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啊，1000两了，最后就给了那5000两的。那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些我们应该知道属灵的定律啊，属灵的定律。那不管怎么说，耶稣一直在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那接下来我们从26节开始啊，又讲了两个比喻关于神的国。所以很显而易见的，前面讲撒种的比喻啊，虽然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可是他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都没有提到任何神上帝的国的事情。但是呢，你从后面这两个小的这个比喻啊，你可以看得见，其实他就是在讲神国的比喻。为什么？因为他是讲到也是跟撒种有关系啊，也是跟撒种有关系。那这个种子成长了，都很有关系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 Howard 你就帮忙念一下好了。
OK， 没问题。马可14章26节。OK， 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不是，我忘记我要念到哪里。
念到34。
OK， 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 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阿们。
好，谢谢。所以我们先讲前面齁，26节到29节了齁。他说神的国好像有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个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子。那讲到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人的神的国长大，有些时候不是人可以明白可以知道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这边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必须要相信，必须要有盼望，不要说最近，特别是最近世界末日啊，很多比较可怕的事情哈，地震啦，火山爆发啦，像最近日本啊两次啊有比较大的地震，一次7.8，一个8.5级，然后有两个火山爆发哈，在最近的时间哈，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日本，为什么？因为日本呢，它的火山啊，它的地震啊。因为日本呢是一个可止发电的国家哈，它呢在上次311事件的时候呢，它不小心呢有一个那个核能发电厂了，没有办法就只好泄漏，那个可止发电进了海水哈，因为他们只能用海水来把它 cooling down。但是在这个 cooling down 的过程当中呢，那个 radiation 辐射就流进了海里面啊。那么现在很多海的生物受到辐射线的影响。那其实什么 8.5 级啦，7.8 级对日本来讲啊不是太大的问题。像他现在就怕的就是日本的沿海啊，如果我上一次看到他一个报道，他里面呢它的岛的四周围哦，靠海的地方哦，都有很多的可止发电厂，那个才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啊。因为那个可止发电要是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啊，首当其冲的就是韩国，就是中国，就是台湾，所以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我们求神的保护哈啊。不要让这个灾害能够波及到我们邻近的国家啊，这个特别要小心了。但不管怎么样，就神的国人不知道的，就像日本地震的话，辐射线来了你也不知道啊，完全不晓得啊，可能看到一些报道让你吓一跳啊，但是人会有种种的原因呢，他不会如实的报道啊。那我们呢也是希望呢，就是在这种地震频繁的这种时代啊，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啊，因为灾难随时会来啊。那我讲这个不是说要恐吓，而是说我们要认识现代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啊，我们要有这种知识，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准备。但是神的国呢一样，他说地生五谷，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在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啊，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在强调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就是强调你继续撒种就对了，种撒下去它怎么长，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不幸的，面对伊斯兰教的人啊，面对这些恐怖分子，面对不管是谁哈，你只负责把福音传给他就好。不管是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啊，因为呢，种子撒下去，它怎么长起来，它怎么被收割，那是上帝的事情，整个的意识。整个的意思，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你只管撒种就好了，你不要管结果，它的结果也许是下一代，也许是下下代，我们不知道啊。我就记起我们以前台湾有一个很可怕的很有名的杀人犯啊，叫陈静心啊，那个时候全台湾真的是人心惶惶啊。 那怎么会有陈静心这种人？那但是陈静心能够接受主，后来他信耶稣了。所以很多人都在骂你们这基督教怎么可以收容这一种人哈？可是陈静心他居然信耶稣。那撒种的是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在被挟持的过程当中，她就跟陈静心传福音了。哪晓得陈静心进了监狱之后呢，他真的悔改，而且真的受洗，那也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转变啊。那我想我在我们自己教会也讲过哈，陈静心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我小学同学，那我曾经还跟他很蛮好的。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是我们班上的，但是他人长得蛮高的，蛮文静的，他的字写得漂亮得不得了，哇，他是我见过我们同学里面写字写得很漂亮的，我到过他家玩过，只是后来小学六年级他就没有来上课了，那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没有见过他。那我只知道后来在报纸上看见陈静心这三个字，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那个同学哈。那一直等到他被枪决哈，他的照片 post 出来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就是我的小学同学。但是他的事情跟我认识的他那差很多了啊。我见过他妈妈哦，他妈妈一个人抚养他。那小时候其实他是很乖的啊，非常乖啊，人也蛮和气的啊，一点都不像后来他干下那些的事情啊。那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国外了啊。那不管怎么说这个神的种，这个道啊，已经撒在他的里面，怎么长出来的，怎么样收割的，那个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那个不是我们人能够做的，我们可以负责任的就是撒出去。所以有些人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可能来一次可能来两次，我们就逮住机会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抓了机会就跟他传福音啊，就跟他讲耶稣的故事啊，就跟他讲我们自己的见证啊，我们就负责传，我们就负责撒种子。至于他来不来，他不来了，我们一样祝福他。你我都不知道，有一天这个种子就会长起来，这个种子长起来还会怎么？还会收割哎。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在所有的这一些，我们看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失败了，传福音失败了，都不要说得太早。神往往会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撒种子，将来有一天也许他遭遇到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种子就死里复生了哈。很可能呢他就想起耶稣，想起我们给他做了见证，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你就尽量撒种吧，撒种啊，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一个人在还没有盖棺论定之前，他都有机会接受主耶稣的。那下一个比喻叫做芥菜种的比喻哈，从30节到34节，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呢，也是一个非常我应该怎么讲呢？我从刚信主的时候，就我的以前的教会的一个长老嘛，就到处去问那个比较有名的老师啊，或者是牧师来到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都会问这个问题嘛。他是说马太啦跟马可里面讲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啊，他就问说那个飞鸟是指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一粒芥菜种啊，种在地里面的时候呢，它的 这比地上的百种都小，那个芥菜种的种子是非常小的哈。我曾经到以色列哈，那个导游他就拿了一个芥菜种的种子给我看，说你看这就是芥菜种的种子，小的不得了，小不拉几的哈。然后他说诶，长起来以后呢，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那这个比喻呢，这个我们那个长老呢，他就一直在问啊，他说我们在前面看到哦，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哦，哎，飞鸟就来吃掉哈。那主耶稣讲说，这个飞鸟就是预表撒旦啊，魔鬼啊，就把那个种子给吃掉了。那他说，那现在这个芥菜种神的国长起来，长那么大，那这个飞鸟可以在他的印下哈。那如果飞鸟是撒旦的话哈，那这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神国里面会养撒旦吗？还是神的国会应聘撒旦呢？还是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哈？会不会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容许撒旦的成长，诸如此类的问题啦齁。那我想我们稍微要小心一点对于关于这一些方面的争执哈，因为有不同的解释给他啦齁，但我都个人觉得都不是解释的太好啦齁，因为大部分都是讲说是如果那个飞鸟是撒旦的话呀，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呢、也会有一些邪恶势力啊掺杂在这个地方齁、跟大家和平共处啊，他就所以有些人结论就是说哎，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分辨啊，齁、我们教会里面啊。但是呢其实整个的你去看齁、你要看整个的什么整个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画面齁、而不是去看那个小的画面哦，你一看到飞鸟就说哦，这撒旦进来了，不是这样子看的哈。你要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小种子长得这么大，表示说神国的发展从很小的开始，这个最小的开始的就是耶稣他自己，就这么一个种子。他这个种子呢，他要把神国长大起来的时候，是真的是一鸣惊人，或者是讲说让别人非常的惊讶，一个小种子可以长这么大，甚至呢可以有很多的飞鸟可以留宿在它的荫下。或者我们应该这样想啊，这个荫下的这个飞鸟是各个地方来的，各个不同的飞鸟， OK。 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一个神的国开始的时候小小的，但是长大了之后，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从四面八方来的，这个四面八方来的外邦人就会到神的国度里面，他们会受到神的国的庇荫， OK。因为鸟是飞过来嘛，鸟会这个栖息在这个芥菜种的树下啊，它可以挡太阳啊。那你要看的是这样子的景象，你要看到的这个景象就是神的国非常的稳固，神的国是好的，神的国可以成为别人的遮盖，神的国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休息，有一个被应聘的地方，而且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上帝的国度不是太怎么讲，就是狭隘，只有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很多各地的候鸟会经过那个地方外面来的。那不管怎么说，神的国就是这样发展，从一个最小的变一个最大的，四面八方都有东西来啊，所以你要看到的是这样子的画面，就是上帝的国度可以包容很多的鸟类，很多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种类，那大家在一起都是属耶稣的。 那你要看的是这个啊。那我们千万不要去看说哦，鸟是撒旦，那糟糕，这么多撒旦都在这神的国里边，那你岂不过？岂不是每次到教会里面去都看哪一个是属耶稣的，哪一个是属黑暗权势的，那不就太辛苦了吗？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也要有这种解释意象的这一种的操练哈，我们千万要不要把这个飞鸟就带入撒旦哦，那这样是很危险啊。好，那最后。耶稣说这样的比喻哈，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哈，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哈，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道讲给门徒听哈。我再说哈，耶稣并不是偏心，耶稣其实他是用浅显的比喻让听到的人都可以听得明白。 OK， 只有门徒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门徒才会问，耶稣才会讲。那我总觉得这是对我们做学生的，对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 keep asking， 就是继续的追寻，继续的寻找，对不对？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啊，叩门就给你开门啊，你求就给你啊。那只有一直的问，那耶稣就会讲给他们听啊。那我觉得耶稣选择这十二个门徒，其实里面应该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这十二个门徒愿意继续明白真理。当然在当时这种拉比制度哈，拉比收学生的时候，就是这些学生呢吃喝睡都是跟夫子在一起的，所以当时的拉比都蛮贫穷的哈，有学生要跟他还要负责给他们吃住啊，所以呢，那个拉比呢，特别是做拉比的老婆，那最辛苦了哈。哎，不是给一个人烧饭，是给好几十个烧饭哈。而且他们收门徒呢，按照他们犹太人的规定啊，一定要十个人以上才可以一起坐下来讨论圣经哈。所以你在那个时代要当一个拉比，你起码要有十个男的学生。OK。十个男的学生才可以一起讨论 Torah， 讨论这个摩西五经哈。那所以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啊，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不管怎么说，我相信呢，我们将来有一天啊，你们年纪大了哈，有一天呢，你们都会起码也有十几个人哈，会跟你比较熟。你也要准备好好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哈，不管你在教会当中做什么样子的服事，总有一天哈，你要好好的去把你这一生当中所学习到的，好好的教导啊，让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然后呢，最棒的就是像耶稣一样，他用比喻哈，三言两语就把耶稣神国的奥秘就讲出来了。其实。就像他前面讲的芥菜种的比喻啦，还有这个神国这个撒种然后收割的比喻啊，这些都是很容易了解的哈，很简单的道理。他的信息就只有一两样，我们继续的传福音撒种 ，OK， 我们就看到这个芥菜种，我们会发展出来，一些教会会很大，我们教会的发展。就是向全世界发展的，各式各样的人种，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有权的没权的，有财富的没财富的，或者是有地位的没地位的，啊，通通都来，啊，这就是上帝国度的发展。那我再说，不是故意啊，耶稣不是故意隐藏不让人家知道啊，他前面自己讲得很清楚，他呢，他是希望。点灯要照亮大家，他也希望每一个群众都能够明白，但事实上比喻是最容易明白的，但是我想我们学习的态度，也就是希望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怎么讲，就是继续的询问，继续的寻求真理，不要 不明白就混过去啊，我们这真的是啊、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好，最后从35节到41节呢，进入到一个最高峰哈。啊，这个高峰呢是一个蛮有趣的哈。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启示哈。好，那么我们 Miki 可以念吗？你可以从35节念到41节吗？
好。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阿们
阿们。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借着他从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服事哈，一直到现在，那么他一直彰显他有很大的能力啊，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他能够讲道，还能够讲比喻，而且他在安息日做了很多的事情，触犯了当时宗教界的领袖。那么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否定他是神的儿子，虽然鬼就一直讲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要神的见啊，他不要鬼的见证，他要人给他做见证，所以他招了几个门徒来。那他这些门徒呢，当然是跟他是很亲近的，但是他在第三章后面的时候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姐妹。他说了一句让我们非常惊讶的话，他说，凡遵行神的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了。这是耶稣基督他人性彰显的一个最高峰。他才说，你们要跟我有亲戚关系吗？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好了。但是他在这样讲的时候呢，他知道有些法利赛人，有些文士，有些希律一党的人，他们的确他们心里面就是想要谋杀他，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是从神来了，因为他犯了安息日的诫命。尽管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尽管已经耶稣引用圣经哈，那个大卫去吃了那陈设饼的故事哈，还可能还进了圣所哈，犯了安息日的那个禁忌呢，但是圣经没有处罚他哈，圣经没有斥责他这样子的行为哦，所以你可见。在神的祭司制度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你人的需要为重的这种的例外在那个地方。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说，只要你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了。然后耶稣基督他继续讲神国的奥秘，用比喻，用一个非常好大家都能够明白的方式，他把神的奥秘用一个比喻的方式讲解出来了，虽然还是有些人听不懂，可能愚顽人没有办法听得懂，但是总是可以慢慢的教导他们，可以慢慢的让他们能够明白的，因为比喻就是在当时耶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巧，因为耶稣面对的不是文士，不是法利赛人，他要面对很多一些一般的老百姓。那这些人对耶稣的认识，除了医病啦、赶鬼啦，这个在安息日对抗啦，很有能力啦。现在呢，耶稣基督在借着这一次的彰显呢，把他们着着实实的吓一跳。这吓一跳，为什么会吓一跳？这个耶稣基督说：“哎，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35节，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所以就是耶稣基督命令他们，哎，我们渡到他们那边去吧。如果说你的老师这么有能力，医病赶鬼，也会讲道，又讲得这么好，哎，值得我跟随 跟从的。他说我渡到那边去吧，那我们就渡过去啊。这好像我们人生哈，耶稣基督要跟我们渡过人生一样，我们就渡到那边去吧。人生的苦海哈，我们中国话的人生的苦海哈，我们有耶稣同伴的时候，应该是人生的快乐海哈。那在一起度过的时候呢，耶稣跟我们在一起，但是那门徒啦发生了一些事情，船上突然起了暴风哦，哇，波浪很大哦，波浪很大不打紧哦，那个浪还打到船里面去，哇，那家非常的可怕害怕，那耶稣却睡着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是耶稣吩咐他们渡到那边去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的风浪，我们人生的路途当中一定有风浪，但是在这个风浪的过程当中，你相不相信是耶稣基督叫你走的，是叫你走这条路的，是耶稣基督答应跟你一起走的，因为他睡在船上面，他睡着了。那么他这个睡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好像不理你了，他好像风浪对他来讲呢一点都没有什么反应啊、哦、然后耶稣睡他的大觉哈，那我们在那边忙得要命，然后夫子又不管啦、啊、然后他的门徒就讲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管我们啦、啊、我们有些时候会不会在你人生低潮的时候，或者在你人生非常紧要关头的时刻，你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啊，我快要死了，你没看见吗？耶稣真的睡着了。耶稣被叫醒，然后耶稣就吩咐海说，停的吧，停止吧，静止吧。然后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我觉得这个故事，在不管说你现在的人生的境历是什么，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问主啊，你在哪里？我受苦，你难道没有看见吗？那其实耶稣都没有离开哈，我们耶稣好像要睡觉，但是让我们得到安慰的是，我们可以把耶稣叫醒，我们可以唤醒耶稣，我们可以祷告，上帝啊，求你来。我们可以跟神跟耶稣讲说，主啊，这条路是你叫我走的，主啊，你来负责任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抓到这个这整个的经文的叙述当中，如果你我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遇见了人生的风浪，上帝负责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条路是耶稣吩咐你走，那么你就凭着信心走下去。因为耶稣说，他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耶稣基督可以这样子的责怪他们，是因为耶稣对他们讲说，我们渡到那里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你现在走的道路哈，是不是耶稣吩咐你走的？当然耶稣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怜悯，我们走错路哈，做错决定哈，耶稣总是帮我们绕条路啊，又拉回到他要你走的路。但不管怎么说，我奉劝大家，我们要 make sure 哈，我们走在上帝的旨意里边。只有走在上帝的旨意里边，我们所发生的任何的事，耶稣都与我们同在。那如果我们走错路的时候怎么办？也许走错路了，你觉得啦哈，你觉得你走错路了。耶稣会不会说，你看你笨，你傻，你怎么偏行歧路，我不理你啊？不会的啦，我们耶稣不会这个样子，我们的耶稣还是会帮助你走回来。不过这条路就更难走啊，很难走啊。 啊，我们知道有一些有名的人，他写了一些的传记，哎，我们知道他走错一条路，啊，真的是啊，延迟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走回来的。那另外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只要是上帝叫你走的路，你就要有信心。那在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啊，记载是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太小了。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种信心，我们先不要讲大小的问题，耶稣说你们根本没有信心，在马可福音这边讲的，你们没有信心啊。那对于耶稣来讲，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评语，是耶稣吩咐他们过去的，你们没有信心吗？我会让你们淹死吗？意思就是说，我与你们同在啊，你们不会有事情呢，难道你有这个信心吗？我讲这句话，我们要对每一个人讲，我们有没有信心？耶稣要我走这条路，我就一直走下去，我不会回头，我不会灰心丧胆，我咬着牙也要走下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他要我走的路，那我就继续凭着信心走下去。有风浪来的，耶稣基督就是说，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看我怎么样斥责风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人生的风浪当中，你知道你行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你也可以对着那些风浪，不管是什么风浪，是财务的风浪，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财务的风浪你给我止住吧，你给我安静吧。如果有一些人他是要来回谤你的，但是你知道你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也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回谤的话，止住吧，撒旦退去吧。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你要有这样子的看见，耶稣与你同在，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你的，你放心，耶稣不会让你白白的就这样子没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在这个渡过去，渡海过去，这个人生苦海，人生的苦海要变成喜乐海，要变成一个有信心的旅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借着这一段的话告诉我们第一个重要的信息。第二个重要的信息就是41节，他们的惧怕，彼此说这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彰显他是上帝的儿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其他的都没有像这个这么样子的吓人，为什么？连风和海都听他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斥责风和海的这种的情景之下彰显了他的神性。 He is God， 他是神啊。那这个就是让大家惊怕的不得了，耶稣你到底是谁啊？耶稣是神，耶稣也是人。这就是目前为止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为止，马可他的笔法非常的简洁，他要告诉你耶稣是100%的人，耶稣也是100%的神。他有血肉之躯，他又是上帝，斥责风和海，风和海都要听从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耶稣谦卑，也要人说你只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是我的母亲，你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那这就是马可福音前面四章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是一个可以亲近的，是 approachable， 你是可以到他的面前问他问题的，你是可以到他的面前请求他做事情的。他又是好像高高在上的神，但他又是这么可以触摸得到的。耶稣就是 100%的人，100%的上帝。所以我们众人就惊讶，怎么耶稣到底是谁？哎，这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对耶稣基督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要有这样子的认知。你相信的不是一个人，你相信的是一位神，就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神，但他也是人，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这个奥秘。所以简单的讲，我们今天呢大概就是只能讲到这边了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弟兄姐妹？
有，
哎，请问。
OK， 马可福音第四章26节讲到撒种子的比喻。
哎，
那个光牧师说，我们其实不用管它，就是把种子撒下去，反正怎么长是神，它有它的奥秘。但是我有时候也想说，以实际一点的那个例子或者做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技巧啊？因为如果就是如果随便撒种都不要管的话，那我随便路上抓一个人，然后逢人就直接抓他过来，然后传福音，这样会不会反而造成反效果？
我想就看你的你的 calling， 你的呼召是什么。有些人他是被呼召，就在这条街上向路过的人传福音。OK， 如果这是你的呼召，你就这样做。OK， 耶稣负责你。OK， 那我知道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啦，我们 San Francisco 在那个市中心有几个所谓的街头传道人，他们像那些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啊，他们像商店，他们都在传福音，所以那些人久了就知道，哎，我们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街头传道人啊。那这个街头传道人的工作啊，我上次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他访问了一个街头传道人。他说街头传道人就是在那个小小的几个那个街道哈，几个 block， 他就在那一区。他说这是神叫他就在这一区传福音的，所以他呢，他就在那边传福音，而且呢，他帮助了很多那些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而且很多的那些无家可归都认识他，他看到他们，他知道这个人有什么需要啊，所以他有些时候有些钱的时候，他就给他们啊。那他就在那边传福音，他在那边就是这是他的呼召。那我想你讲的这个策略也好啊，我觉得策略你不要忘记啊，我们最高的三军统帅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会呼召他的子民，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子的呼召去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啊，比如说我是牧师啊，我会找几个同工 ，OK， 有恩赐的做这一块，有那个恩赐的做这一块 ，OK， 那就让上帝来分配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哈。那你也相信上帝会有他的策略，还有他的呼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做不同。很令人惊奇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负责的是撒种，我们负责把神的道诚诚实实的传扬出去。我们在传扬出去，我们就负责传啊。那当然你讲说我们是不是要有什么策略哈，我们会不会得到反效果，但不管有没有效果，有些时候其实反效果其实也蛮好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反效果就让他印象加深，直到有一天他倒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悔改。就像使徒保罗，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他本来是恨不得把所有信耶稣的通通抓起来下在监牢里面哈，他破坏基督徒，可是当有一天被翻转的时候他反过来了。那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最近 看到几个啊、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预言家叫做 King Clement， 他在几个月前他就已经有一个启示性的话，就是说啊、在 ISIS 这种恐怖分子当中呢，会有人，老神跟他讲，他说会有人因为耶稣跟他显现，他从 ISIS 的始终者转变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在 ISIS 里面的传福音。那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报纸已经开始报道有这样子的人出现了。那这个 King Clement 他讲，他是说神给他的启示就是说，你 ISIS 你杀一个基督徒，我要转变你三个，就是说你杀不完的意思，就是说你杀一个基督徒我要转变三个穆斯林。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用害怕哈、哦，我们现在看到了好像我们基督徒都是在处于比较弱势方面哈、哦，好像敌人的威胁很强大，好像敌人可以做很多不法的事情，我们只有挨打的份。但是不要忘了哈、哦，神的国是属上帝的哈、哦，神的国是他来策略哈。那我们人最主要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说，你得知什么是上帝要你做的，你得知神对你的启示旨意是什么，我们就忠心的做我们那一部分啊。我们如果说有感动的啊，你要为以色列、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你就忠心的为这样的事情做啊。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很忠心的要为台湾守望。好，就为台湾守望。好，我们有忠心的为中国守望，那我们就忠心的为中国守望。OK， 那我们有为教会守望的，有为个人守望的。我们感谢主。我知道有一些的代祷者，他是专门为我守望的。那当然他专门为几个人守望了，不是说只有我了。但是他守望的就是几个人，是神感动他们的为某些人特别守望，那他就专门的为这几个人守望。但最主要就是说，你跟我是不是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因为他是 chief commander， 他是总司令。对，千万不要小看哈，我们不要说啊、哦，糟糕，美国很糟糕哦！现在美国什么人体晶片啊，要666啊，什么啦？千万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美国要成为那样子的社会，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呢。从我们现在来看，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还没有办法发生。OK， 所以 you never know， 我们不晓得，但是。即使是发生了，那我们就啊，如果说真的将来美国政府规定啊，手上要有一个人体晶片，或者额头上有一个人体晶片要植入的时候呢，那对不起啦，那我们就绝对不会参加的 ，OK， 绝对不会参加的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只能再一两个问题了。
喂，牧师，
是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喂，听得到哈。
嗨，
感谢主啊。那个，我以前跟人家冲突就割人家喉咙，没信主以前啊，我会骂，看圣经啊，那时候我就看圣经，然后骂上帝啊，三字经。
嗯。
那后来神让我把刀枪丢掉以后。因为我在台北市嘛，台湾台北市行政管理处工作，然后在路边开单嘛，那就有人会来缴钱啊，我就跟他讲耶稣，每个来缴钱我就跟他讲耶稣，
感谢
他有时候会警告，但这当中就，一年当中我大概讲了
2万多个人，
感谢
啊，他们愿意，我因为没时间嘛，人家赶着要走，我就说你愿意耶稣赦免你的罪吗？那有的就被他，我就被他打，或是被他骂，啊，但有一些人就愿意，他说愿意，愿意，大概有两万多个说，啊，好，好了，好了，好，啊，那当中有的是信耶稣，到教会去很久，但都没有认罪，接受主的，有的是第二代的，有的是那个天主教徒的，
嗯，谢主。
啊，有的是离开主很久没回来的，
谢主，
所以感谢主啦，哈，主也使用我这个啊乱七八糟的人，
很好，
这个
嗯很好，
感谢主，感谢主，
谢谢你的见证啊，非常好，呀，我觉得你就是忠于神给你的呼召，感谢主，哈利路亚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好不好？
有问题，不过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问题，可以先让别人问。
好像没有，你还有问题吗？再问一个好了，好不好
？OK， 那个刚刚是38节，他们那个门徒叫醒耶稣的时候，他称耶稣的那个称呼方法是说夫子，就是 teacher。
是。
然后在41节，他们那个看到耶稣那个让风跟海都平静下来。
嗯。
他们心里是很害怕，然后彼此说这到底是谁，
对，
可是这个在这边之前耶稣在医治人还有很多奇迹的时候还有很多教训的时候不是已经很明显他是神的儿子了吗？为什么他们还会有这种反应？
那是我们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哈，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四章，这中间可能一年了啊，那这个一年的时间当中他们日夜都跟耶稣在一起，那在这个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就想到说他是一个夫子，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风和海都会听他的，所以你我刚刚讲说在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是一个这个启示的一个高峰点，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是神的儿子？他连风和海都听他的，所以他们都很害怕这到底是谁啊，因为对他们的认识的耶稣呢只有在今天晚上他才彰显出他的那种神性，连风和海他一斥责海平静了，风也不见了，所以他们才知道说 Oh my God 这个是神啊，这到底是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个耶稣对他们启示的一个很高峰的一个地方，吓得他们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你可以讲说他们可能隐藏的知道，但是没想到耶稣基督他这样斥责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吓坏了，真的是吓坏了，但同时我也相信呢也可以点燃他们的信心哈，也就像我们在读这一个的时候，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斥责那些风浪啊，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OK， 谢谢大家，嗯 OK，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找楚云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的，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阿爸父万能的圣灵，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差派这样子好的仆人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谢谢，
能够不单听你的话语还能真实的行在你的话语中，靠着你给的恩典和能力保守我们每一个心，也祝福特别感谢祝福刘牧师，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我们下礼拜继续咯，感谢主。